别叫我大姐。我只身一人在深圳打工，想租一间便宜的房子住，于是找到房屋中介。中介告诉我，正巧有一套简陋的两居室，房屋很小，但是配置比较齐全，还带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。中介指着我旁边的一个女孩，说她叫于小文，我可以和她合租。这样租金分摊下来就更便宜。我有些犹豫，因为我神经衰弱，很怕吵闹，一点噪音都会影响我的睡眠。我不想和女孩合租，但一个人租两居室，租金不便宜。正在我左右为难时，中介说：“于小文安静得不得了，保证不会打扰我睡觉。”我打量着于小文，他20出头。衣着朴素，举止局促，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，一看就是个刚从农村来的打工妹，整个人看起来很腼腆，很清爽，立在那里几乎一言不发。我对她一下子就有了好感，便同意合租了。我住里面一间，于小文住外面一间，靠着卫生间。小文果真很安静。无论出门有多早，回来有多晚，他总是悄无声息的，从来没有搅醒我的美梦。我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我们虽然住在一起，和小文交流的时间却很少。小文总是不大说话。有一次，我忍不住说：“小文，别听说我睡觉怕吵，你就草木皆兵，什么时候都不说话呀？”小文红着脸，说了怕你听不懂，也怕你笑话。听着小文那发音独特的家乡话，看着他乖巧的模样，我被逗乐了。我们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5天。这天晚上，我不太舒服，便早早回房睡觉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只听见门外传来扑通一声巨响，我被惊醒。竖起耳朵细听，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是小文的声音，那声音痛苦而微弱，分明在喊着："大姐，救命！"我从床上跳下来，哆嗦着身子来到房门前，屏住呼吸，把耳朵贴在门板上细听。这时候，小文的呼救声又响了起来，"大姐，救命！"还似乎伴有挣扎声。天了！屋里什么时候进歹徒了？小文他被歹徒控制住了。我正准备拉门而出的时候，手突然软了下来，因为一幅恐怖的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5大3粗的歹徒把尖刀横在小文的脖子上，捂着小文的嘴巴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房间这扇门。如果我这个时候开门出去，歹徒可能会先杀小文，然后再杀我，而我和小文都手无寸铁，我们打不过有备而来的歹徒啊！现在我所能做的，就是偷偷地拨打报警电话。我哆嗦着双手寻找手机，想打报警电话，可糟糕的是，手机放在外面小客厅里，怎么办？要不我开窗大声呼救？可一想也不对。如果我一喊，歹徒一定会狗急跳墙，先杀小文，然后就对我下手。思来想去，我只能假装还在睡梦里，没有发觉外面的动静，好让歹徒放过我。于是我只好在心里祈求小文的宽恕：“小文，原谅大姐，其实我是想救你的，但是现在的情势，让大姐我不得不眼睁睁。看着你在危险里挣扎，大姐，我过了30年的苦日子，现在刚刚好起来，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活的快乐，甚至还没有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大姐，我不想死啊！”下意识里，我哆嗦着双手把卧室的门锁又上了一道保险。门外又传来小文更微弱的声音：“大姐，救命！”那声音像锋利的小刀割在我的心上，但最终，我还是一动不动，任凭小文的呼救声 越来越小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声巨响，好像是凳子倒地的声音。我的脑海里放映着小文被歹徒击倒的血腥场面。现在那歹徒一定正拿着尖刀，凶狠地观察着我的房间，搜寻着蛛丝马迹。我吓得瘫软在门前的地板上，大气也不敢出一口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天色渐渐泛白了。歹徒始终没有破门而入，门外也早已没有了动静。我渐渐地平静了一些，紧绷的神经也松懈下来，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为什么这么长时间，歹徒只会在门外行凶，而不破门而入？小文是个打工妹，房间里又有多少东西可以抢劫的呢？这时候，我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煤气味儿。这时，我再一想小文那求救声，顿时打了一个激灵。小文之前的呼救声，打劫，救命，应该是大姐救命。我把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中的大姐听成了打劫。反应过来后，我迅速打开房门，果然一股刺鼻的煤气味扑面而来。我飞快地打开门窗，跑到小文身边。只见他浑身赤裸地趴在房间的地板上，旁边有被翻倒的凳子。他一定是在卫生间洗澡时被煤气熏倒。凭着强烈的求生意念，慢慢爬出卫生间，想向我这个大姐求救。看我很久也没有出来，他便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推倒了凳子，想用凳子倒地发出的声响唤醒熟睡中的我，出来救救他。此时，小文紧闭着双眼，小嘴痛苦地张开着，一动不动。我慌忙拨打120，可是，等救护车赶到时，屋里的煤气已经散去，而小文却再也没有醒来。警察来现场调查，确定小文的死亡属于煤气中毒事故。我和小文合租的简陋房子，因为年久失修，热水器的导气管已经老化。小文当天晚上回来，打开煤气洗澡，导气管终于不堪重负，开裂漏气。其实，当小文向我这个大姐求救时，我只要打开房门冲出去，悲剧就可以避免。但是，我却把她喊出的大姐误听成了打劫。我凭空想象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抢劫犯，我被自己吓倒了。从这儿以后，每当别人喊我大姐时，我的心总会抽搐般的绞痛，因为善良的小文，更因为自己心里那个曾经自私胆怯的恶魔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